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刚才家庭团契唱的这首诗歌《一把泥土》，那是我们教会郭慧玲姐妹自己写的。我们教会里面有人自己作歌，有人唱歌，特别感谢主。真像圣经所说的，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除了慧玲、一光、Miki， 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为主而创作，特别感谢主。那我们讲到之前，先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借着祷告到你面前来，我们求主你祝福一下这段时间，求主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真的好像是一个好土，就像那一把泥土一样，主，那是个柔软的好土，所以主，你的话、你的道种落下来时候，可以生根，可以发芽，可以长大，可以结出果子来，30倍、60倍、100倍。求主把那个土中有沙子、有石头、有拦阻的东西，这时候求主你亲自的除去。主，帮助我们这时候用个谦卑的心，用个警醒的心到你面前来，也求主的圣灵自己解开你的话语，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的生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基督徒生活，所以过去这些月来讲的都是基督徒生活，而我们是根据以弗所书来看的。那今天开始我要稍微从以弗所书岔出去，我们还是看基督徒生活这个主题，但是从今天开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论人生跟耶稣论信仰。耶稣从主耶稣他的教导、他的话，我们来看人生；从主耶稣他的话，我们来看信仰。那今天要跟大家看的是耶稣论人生的第一个部分。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难题，那遇到了难题的时候，不一定都知道该怎么解决。那个时候，我们就很盼望说一些有经验、有智慧的人跟我们来有些指导。那这个有经验有智慧的人，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师长，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哥哥或姐姐。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有经验有智慧的人，他可能非常非常的关心你，但是他跟你跟我其实是一样，就是说我们都是有限的，所以他给你的这个指导也是有限的。有时候也许顾虑到现代的能够解决，可是他忽略到说这个长期的副作用。那有时候他给你建议说可以顾虑到一部分片面的，但是他没有看到全面的。所以当我们那个时候很迫切、很需要听到人家的话，我们就去做，但是做了之后后来发现说也许有些东西就错过了，没有顾虑到，结果长期下来还是有些不好的。那我们就很盼望说，有没有说人他非常非常有智慧，他给我们是能够从整个人生来看，说全部的人生对我们什么是最好的，整个的长度还有全面性的给我们有个教导呢？那这样的人实在是不多，可能说在世界上实际上也找不到。那你真的要碰到一个是完全有智慧的人来告诉我们，那可能就说只有从神那边亲自得到这样子的指导。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耶稣他论人生。那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那你把这些话我们拿来看一看，然后再想一想，所以耶稣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几岁？耶稣他30岁出来服事，33岁就被钉死，所以就在3年的时间，30几岁讲的这些话。所以耶稣他受过什么教育？好像没受过什么教育。那你们当中有不少就是在这个30几岁的，我们当中有些年轻人，30岁到33岁，就30来岁的人，你们受的教育可是比耶稣高。你们中间大学、硕士、博士的到处都是，但是我们所讲出来的话，跟耶稣这个30几岁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讲出来的话，一样不一样呢？你看耶稣讲的话不像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像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讲的话，所以他只有说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人才能够讲的话。所以有些人他们去光是看耶稣所讲的话，他们就了解一道说，哎，这不是普通人说出来的话， 甚至不是说人可以说出来的话，他们因为去研读说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后来心服口服，说知道说啊，他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他这个智慧不是地上来的，是天上来的。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些教导。那弟兄姐妹，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对我们生活很有帮助的啊，有时候会跟你一些固有的一些成见会冲突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到的一些话已经听多了，也以为是真的，但是不一定是真的。有时候我听到长辈对晚辈说，什么都不重要，就是身体健康最重要。那身体健康最重要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什么都不重要就不对的。我看到有些人身体很健康，但是他们有沮丧症，他们有心灵有问题。那我们也听到有人这边说，别的你都别管，就特别是爸爸妈妈对孩子说话，说别的都别管，只要把书读好就行了。那把书读好是很重要的，但是别的都别管，这个就有问题了。那也有看到说，后来书读得很好的人，他结婚之后他家庭有问题，因为他就是当初他爸妈叫他别的都别管，所以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念书。那有时候听到那个做妈妈的教他的女儿就说，什么都是假的，这个钱才是真的。说女儿啊，你结婚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钱抓在手里。那这个女儿真的照她妈妈话去做了之后，说怎么夫妻之间起问题啊，那钱是一步一步的都抓在手里的，但是这个婚姻好像不是那么愉快。弟兄姐妹，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有时候是片面的，有时候是暂时的，但是长期有不良副作用的。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从耶稣基督他的教导当中，我们来看人生是要怎么度过啊。第一样，耶稣说不要忧虑。人生几十年度过在人生的时候不要忧虑啊，我们是很会忧虑的人啊，你们会忧虑，我也会忧虑。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想到将来他就不知不觉的他就会去忧虑，但是耶稣他却偏偏说不要忧虑。那我们就要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不要忧虑？那耶稣他说，因为你们忧虑的项目不对。耶稣的话怎么说的呢？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所以因为你们忧虑的东西不对，所以你们忧虑的都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所以这些不是你们应该你们所求的，而是外邦人求的，所以忧虑的项目就不对了。但是偏偏我们要去忧虑的多半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古时候的人他们真的是忧虑说明天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喝，因为那物资很缺乏。但现在人也是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是那个方向是刚好相反。他说吃什么，就是说就可以吃的东西太多了，什么东西吃的对身体比较好，所以现代人研究饮食研究的非常非常的精啊，要吃这个吃那个，有时候那个名目太多了我也记不得了。说现在大家都会了，甚至我上个月去大陆的时候，住在农家，他们自己前面种的那些蔬菜哈，种的这些茄子啊、豆子，还有他们不叫番茄，叫柿子，西红柿啊，柿子啊，他们也会说，哎，老师，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绝对没有化肥，说吃这个最好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现在的人特别住在美国台湾富庶的地方，他不是说担心说我没有衣服穿了，他也是这么说，我没有衣服，他一个衣柜，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我不晓得应该穿哪一件，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过耶稣讲的范围更广，因为他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那还下面他继续说，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耶稣他讲的是你们需用生活必需品，生活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天父他是知道的，可是你们忧虑的就是生活上所需用的东西。那弟兄姐妹，牧师 常常会遇到忧虑的人。啊，有个现象，就是弟兄姐妹他生活很顺利，一切都很好的时候，他不来找牧师的。如果他遇到一些小问题、小困难，他自己可以解决的，他也不来找牧师。等到他来找牧师的时候，就是那个有很大的困难了，然后他已经想了好几天了，很忧虑的时候，他就会来找牧师。所以牧师碰到的多半是已经蛮忧虑的。我想想，这牧师，在这方面牧师有点像医生。那个人他身体很健康，他也不会去找医生。那他有点小病啊，他就自己吃个药就算了。他去找医生的时候，就是常常已经很不舒服了。所以牧师呢，这方面他碰到的弟兄姐妹，他们来找牧师的时候，就是有些事情让他心情很不好，他也很忧虑。但是你们要知道，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非常欢迎弟兄姐妹来找我，我就怕你们不理我，怕你们不来找我。你们来找我的时候，就感谢主，这是给我有一个服侍弟兄姐妹的一个机会。那我很想要听一听弟兄姐妹你们心里的话，你们目前的生活怎么样，你的需要是什么，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可以跟你一起祷告，把事情交托给主。那因为这几年下来啊，经历的蛮多的，跟很多人一起祷告过，也知道大家所担心的事情。那其实把它就归类起来，其实都是蛮类似的。所有的人他们担心挂虑的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好比说学生所担心的主要是学业的问题。那年轻人担心的交友跟婚姻啊，毕业生或者是就毕业生他担心的是找工作，或者是那些原来有工作又失业的人，他也是担心的是找工作。那这里面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啊，弟兄跟姐妹不一样。如果一个弟兄他也找工作，一个姐妹也找工作，对那个弟兄的影响特别大。那男人在找工作的时候，特别是他长时间找工作，对他心里的影响比女人要严重。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是出家庭问题的话，对姐妹的影响往往是比弟兄的更大，所以这是神造我们不一样。那如果是年轻的夫妇，他们多半挂虑的是夫妻相处的问题，有不少的时候是双方亲人的问题。那有了孩子之后，那个挂虑的事情特别多。孩子他的发育、他的安全、他的品性，孩子读幼稚园，妈妈很担心；孩子读小学，孩子读中学，孩子读大学，孩子找工作，孩子交朋友，孩子结婚，结婚之后夫妻吵架了，然后一路下去，那个做父母的可以担心的事情很多很多。那大部分就是这些生活上的事情，你也担心，我也担心，这都是我们很自然的会去顾虑的事情。可是这些年的辅导下来，我体会到一件事情，真的主耶稣基督的话是对的，他就是说不要忧虑，因为你们需用的这些事情天父是知道的，就是不要忧虑。很多的忧虑就是白忧虑，因为后来事情慢慢的发展，就当时很担心的事情后来慢慢也都好了。有些人就是真的就得到他想要得的，那有些人神给他是别的，神的计划不一样，但是他生活也没缺少，那担心的那些事情也慢慢慢过去了。几年之后他也忘记他当初这么担心了，但是以这些年来看下来，就说啊，耶稣讲的话是真的，天父看顾你。他说不要忧虑，就是放心交托给主。如果放心的人，他生活就特别快乐。相信的时候会增加生活的力量，忧虑的时候会减少生活的力量。那主耶稣叫我们说少忧虑多相信。那虽然我们是人，我们都是有人的性情，都是还是会有忧虑的时候，但是耶稣的话是叫我们多多的信任他。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忧虑的话你还是来找我，你不要因为我今天讲了你就不来找我，我很希望跟你一起祷告我们把事情交托给主。耶稣说不要忧虑的第二个原因，他是说忧虑也没有用。主耶稣的话是这样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或者另一种翻译是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身量多加一肘呢？说你在那里着急了半天有什么用？哪一个人你在那里拼命想拼命着急睡不着觉，能够使你的身量多加一肘，能够使你的寿命多加一刻呢？很多事情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事情，很多有不可控制的因素是在外面，不是在你的手里面，那很多是在神那边。你如果愿意把事情交托给神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不需要的忧虑，因为的确有很多事情忧虑是没有用的。那这时候我想讲一点，就是我认识的基督徒啊，不是很消极的基督徒，他们多半是很积极的，自己该做的事情他们去做，他们不是说那我就祷告神就从天上把什么东西都给我，那他们还是积极的，该读书的，该找工作的，该怎样的他们都会去做，但是把那个结果就交托给神，知道说有些东西的确是忧虑也没有用的。你说这生命吧，你说这生命你怎么弄啊？你怎么忧虑能够使寿数多加一刻呢？生病看医生进医院，该做的事情做完了，那到底还能够多活多久不知道。一年多前的时候我这边很累，很累的时候去看医生，医生就说你照一个这个 ultrasound 扫描吧，然后那等结果。过了几天 office 打电话来说你的结果出来了，你明天到医生那里来，医生要跟你讲话。我想这大概没什么好事，如果是一切都 OK 的话不需要找我去讲话，然后我就回去了。那医生就给我看说你这个肝上面长了两个东西，这个多少公分那个多少公分，他说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但是坦白跟弟兄姐妹说，他一给我看说我的肝上长了两个东西的时候，我还是心里面很忧虑。我那时候忧虑什么呢？突然就一些事情就跑到心里面，想第一个呢，这个师母啊，我跟师母两个人可是相依为命，有一天我不在了，他日子怎么过啊？然后两个孩子，我是很盼望说看到他们成家立业，那个时候走了就走了，所以有时候就是突然一下子，心里面就开始一跳，那后来就慢慢就平静下说，哎，这没关系，这个事情呢交托给主了，今天走明天走反正他会看。他又叫我去进一步的照扫描，好，就去照扫描。扫描，哎，那个技术师倒是人蛮好的，他非常的 nice， 就一步一步的，然后最后照出来之后他还非常的得意，哎，你来过来过来 let me show you。 他说你看一看，这是你的 liver， 这有两个黑黑的，这个多少公分，那个多少公分，这个就长在你肝上面的东西。最后回去给你的 doctor 看，医生是说应该是良性的，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想这些东西实在不是可以控制的，医生也看了，那该怎么样，以后他会怎么样，那就是交托给神。所以后来过日子，就刚开始刚听到的时候，弟兄姐妹坦白说心里面突然吓一跳，会忧虑，那后来就没有关系，今天走明天走，在我心里面很平安。也许神要我这边多做点工就多做点工，但是不管怎么忧虑的话，没有办法使那个身量多加一肘，也没有办法使寿命多加一刻。耶稣说不要忧虑的第三样事情，说是因为天父顾念你们。主耶稣他这样说，你们不是忧虑吃什么吗？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不是忧虑穿什么吗？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不要忧虑，因为天父他必定要看顾你，你是他的孩子，你在他的眼中看为宝贵，天父会看顾你，你人生的需要他知道，他一定会看顾你，一定会供应你。我看到400多年前亨利马太 Matthew Henry 他讲的这一段的时候，他有几句话，我就把它抄下来打在荧幕上。他这样子说啊，我就读，我翻了一下中文，我就把我的翻译读出来。他说不要为生命担心，不要担心它的长短， 要将生命交给神，随神的心意来增长或缩短。我们的年日是在神的手中，在他可靠的手中。他继续说，不要为生活的舒适担心，要将它交给神，随神的心意来调整他的苦甜跟苦。神已经应许了我们饮食和衣着，这是我们可以期望的。他又说，不要为将来着急，你明年会怎样，老了会怎样，要给后人留下什么。正如我们不要为明日自夸，我们也不要为明日着急。他最后这样说，神给了我们生命，也给了我们身体，若是神做不来的，还有谁能够做得到呢？我们多顾念灵魂和永生，那是更重要的。神也会供应我们的衣食，那是次要的。这就是耶稣他所说的话，你们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就是那永生跟灵魂，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而我们所需要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神会顾念我们。所以耶稣对人生的第一个教导是说，放心，不要忧虑。耶稣第二句，我们看的第二样耶稣的教导，他是这样，他说累了就休息，累了就休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休息是为了走更轻省的路。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耶稣讲要休息，他是说有两种休息，一种是身体上的休息，耶稣的教导是饿了就吃，累了就歇一会儿。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耶稣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野地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功夫。主耶稣的教导就是说，你饿了呢你就去吃东西，那你累的话就去休息一下。那你说这有什么了不得，这应该每个人都会哈。就是现在你每一年都看到很多的这些医学报道，他教你半天这些健康之道，教了半天最主要也就是说，你要吃得对，你要睡得好，你身体就会健康。那耶稣的教导就是你饿了就吃，累了就歇。那有时候我们累了不会休息，那这可能是年轻时候留下来的坏习惯。因为年轻人他的体力好，然后他要熬夜，他可以一个晚上不睡觉，然后第二天他稍微休息一下就过去了。那有时候我们这个习惯就一直保持的下来，后来有了孩子，我觉得这孩子有了孩子那个作息表是这样子，那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是那个爸妈的睡作息是跟着孩子调整的。那孩子小的时候他睡得早，那孩子读中学的时候他就睡得晚，那孩子他读大学的时候他就不睡觉，差不多是不睡觉。我前几个礼拜回来跟我读大学的一个儿子通电话，他说，爸爸你的时差调过来了没有？我说不行，每天早上两点钟就起来。他说你两点钟就起来，我两点钟才刚刚睡觉。因为我们时间一直跟着，就是没有说很累的时候就去休息，结果慢慢就有时候就说就撑过去，撑过去就算了，撑过去就算了。那我现在是知道，就是到了我这个年龄，知道说，如果说在你身体很累的时候，你就休息一下。那个时候的休息那一下，对身体的效果是特别大，比你说用力撑过那一阵子，再努力的再去休息好几下，的效果更好。但是就是在你累的时候，你去休息，然后身体就会好过来。你饿的时候就去吃一点东西，然后身体就会好过来。耶稣他就说，累了跟我到旷野去歇一歇。他们没有忙得没有办法吃饭，他们就去吃。但耶稣他讲的更重要一句话是说心灵上的休息。现在很多人他的累是累在心里面。耶稣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他对安息的应许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休息的方法，耶稣是说休息的榜样，耶稣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而那个方法就是当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子，这样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弟兄姐妹，你知道心里谦卑的人他活得不累，那个心里谦卑的人，柔和谦卑的人他活得不累，但是心里那个比较骄傲的人他活得很累，他就活得特别累。心里谦卑的人他生活的心里那个担子没那么大，可是心里骄傲的人呢，他对别人的期望特别高，他就希望说别人讲话的时候特别对他怎么样，而别人对他的待遇应该特别特别怎么样高一点，所以他很容易就心里面不舒服不满，然后也很容易说不谅解，他这个生活当中他就特别的累。可是耶稣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然后你们如果学我的样子，负我的轭，哎，就必得享安息。真的，你如果去学耶稣的样子的话，哎，就是特别的生活就不累。耶稣又说，你累的时候就要休息一下，如果心里面觉得很累呢，耶稣他应许说，你就到我这边来，然后看看我。主耶稣他是柔和谦卑的，如果是学主的样子，哎，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弟兄姐妹，这个心里的安息对你很重要，你如果能够保持一个宁静的心境啊，心里面交托给主，你的日子会轻松很多，然后你的身体也会变好，一切都会跟不得休息的那个状况就这个差很多。我上个礼拜做了一件事情，完成我多年的一件心愿。我平时不是牧会就是去出去宣教，有些事情很想做但是从来没有做，我上礼拜就偷偷去做了一件事情，所以上礼拜三的时候呢，祷告会大家没有看到我。我一直很喜欢那个加州的海岸线，我开车开过好几次，我说那个加州的海岸线特别的美，所以我非常喜欢那个加州海岸线。我一生有个很大的梦想，就是想要从旧金山骑脚踏车骑到洛杉矶。那这段那个开车距离是400英里，也就是大概600多公里吧，但是那个脚踏车的距离是500英里，这和大概800公里。那上礼拜有个机会，就是我的小儿子跟他的同学要从旧金山骑脚踏车下来，但是因为他们是礼拜六出发，我礼拜天还要来教会，所以不能够参加他们。那我就说，那我礼拜一去。我结果礼拜一去，半路加入，就在那个 St. Simon 那个 Hearst Castle 那边，刚好就差不多是一半的距离的时候加入他们。所以我说，这是我一生当中很想做的一件事情，我就去做了。我在礼拜一的时候加入他们，就从 Hearst Castle 那边要骑脚踏车骑回洛杉矶来。那感谢主，我骑回来了，骑回来，但是那个路上很累。就是说，像我这种平时没有好好训练、年纪又大的传道人，还要去骑这种长距离的那个脚踏车，真的是蛮累的。所以在那边骑的时候，慢慢就学到一件事情啊，就是你那个一天要骑70英里，不能用冲刺的，你不能一口气冲着70个 mile， 你得要慢慢的来。两样事情我注意到了，就是你骑一段时间的时候，你需要 take a break。你如果看到哪边有树荫的时候，到那个树荫下你就停下来，喝点水， 有的时候饿了吃两口点心，然后就可以继续下去，否则你一口气走骑下去的话很容易疲倦，然后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那个这种长途的时候，太阳又晒的时候，你在骑的时候你脑子在想什么？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说那个你心里在想什么跟你能不能继续下去，那中间有很大很大的关联。如果你心里在焦虑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再支持下去，但是你心里很平静的时候，哎，那个路就下去了。特别是那个上坡的时候，那个很长很长的上坡的时候，你如果说抬头一看说哇这怎么上去，你一急的话你就真的是上不去。但是如果说我的目的就是多踏一步再往前走一步，然后就一步一步的。然后我有个办法，就是我听赞美诗歌，我一路在那里听赞美诗歌，心里面感谢主赞美主，心里就很平静，平静的时候哎就有力量，就有力量就可以继续下去继续下去继续下去，哎，那个山也就过去了。休息可以走更远的路，也是走更精神的路。那生活上也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到适当的时候你休息一下，而如果你心里面能够平静的话，你就可以继续的走下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就说，哎，你累了吗？你累了你就休息一下。但有时候你自己歇不下这个担子，你就要到主的面前来把担子交给他。下面耶稣所说的一件事情，先不要看下面这件事情，我给大家一个测验啊，请你们回答我你的答案。有两个人，有甲乙两个人，甲外貌出色，事业成功，能力很强，开好车，住好屋，穿名牌的衣服。乙外貌平平，事业普通，开平价车，住平价屋，穿平价衣，但是富有爱心。三个问题。问题一，如果要你在甲乙之中选一个人做朋友，你会选谁？啊，你会选甲还是乙？你们要给我真心的答案，因为中国人最会选标准答案，所以每次考试都考得很好。你们要给我真心的答案，如果要选朋友，你们是选谁？很肯定哈。好，第二个问题，如果神对你说，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成为甲跟乙之中的一个人，你要成为哪个人？而且神说只能选一次，错了不可以反悔。你要选甲还是乙？你们现在是跟我说老实话了，对不对？好，有些人是选朋友的话要选乙，但是如果自己要成为什么人的话，你是想成为甲，是不是？你们都是蛮诚实的。那问题三，从你目前的人生阅历来看，你认为哪一个人活得比较快乐？啊，没有人说假，有。会不会有人他说，如果给我选，我想成为甲，但是从我人生阅历来看的话，我觉得乙比较快乐。好，我们这个测验呢是看说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还有说主耶稣对我们的影响。那耶稣跟我们说的第三样事情是这样的，他是说人生没有比爱更重要的事，人生没有比爱更重要的事情。比你长得怎么样，事业多成功，学问有多大，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子，住什么屋子，全部全部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比起来，耶稣说人生没有什么比爱更重要的事情。这是他对我们人生的教导。那这个教导是这样子说的，耶稣对 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他又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他的教导全部合起来就是一个字，就是爱，这是他教导的总纲。耶稣对人生的看法是说，人生没有一样是比爱更重要的，所以如果要你选，一个是成功发达名利金钱，但是另外一个是爱的话，你如果选择的是爱，那你是个聪明人，因为耶稣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能够带给你最大幸福最大快乐的人。其实你们都不需要别人跟你们说，你们自己的经验，你们自己的看，你就知道说，人虽然追求的这些东西都是外面的东西，物质上的东西，但是你也看到了那些有钱的人，那些这些东西都得到的人，很多时候因为没有爱，他们很不快乐。耶稣的教导是对的，那弟兄姐妹，你不要选错，我们不要选错。要选的时候要先选择最重要的，就是能够选到说有爱。爱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我们决定说以爱心为做人的基本态度。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你需要在心里面做这一个决定，你说我这一生做人的基本态度就是要有爱心。你不要因为自己的条件，因为别的因素，对别人势利或者世俗，或者是缺少爱心，说我最基本的态度到最后什么东西都想完了，最后要我做一个决定的时候，说该对他怎么办，那最后是说以爱心做原则，这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那思想上的重建的话，就是学习为别人着想。那弟兄姐妹，这点我们不会，就特别是现在的人不会，就是不会，就是没学过，就是不知道怎么去为别人着想。自己是可以想，很会想自己，但是就是不会。那这是思想上的一个重建，就是我们要学习在教会吧，在一个属灵的团体弟兄姐妹当中，学习怎么样多一点为别人着想，说那个人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他为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也许他遭遇到什么事情，他现在的需要是什么，他家庭情况是什么，多为他想点。另外一个就是行为上的落实。我们不久前看这个以弗所书，说两样事情可以做个起点，一个是以恩慈相待，就是说你对别人的对他的时候好一点，你可以对他凶一点坏一点，但你也是可以对他说好一点，客气一点， nice 一点。说在你选的时候，就说那我就学习说对别人恩慈一点好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原谅跟饶恕，得罪了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是行为上的落实。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时机的问题，就是人生的那个机会有时候一下就过去了，来了就过去，来了就过去，你错过这一次的话，下一次不晓得还有没有机会。但是如果神摆在你面前有个机会让你可以对某人表达爱心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们要珍惜这样子的机会。好，这是第三样耶稣的教导，是说人生没有比爱更重要的事情。最后我们看一样，今天要看的第四样是耶稣他教导说要会分辨事情的轻重。耶稣的话是这样说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要教导我们说知道事情的轻重，到真的要选的时候不要选错了。就算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那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前几天看了这一期的使者杂志，上面有刘传章牧师写了一篇文章， 我很喜欢听刘牧师讲道，还有看他写的文章。他里面就讲了 一段，他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个在教会里面有个大陆的基督徒跟一个台湾的基督徒，就是两个信徒在教会里面讲话，那大陆来的人就说了，就说哎，真的，这个基督徒跟外面的人不信主的人就是不一样。那个台湾的就问了说怎么不一样，他说那外面的人呢、没什么好说，他们就是要赚世界，拼命赚世界，可是基督徒跟他们不一样，基督徒是又要地上的又要天上的。两样都要，要赚得全世界，也要得到自己的生命，要有永生，但是也要金银财宝。刘牧师就说这句话令人非常的深省，说警惕作用，那怎么会落到基督徒变得是这样子，又要地上的又要天上的，世界也要赚，但是永生也要拿。主耶稣说只能选一样，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不要误解他，因为如果不了解耶稣的话，你一定会误解他，因为你以为那个生命就是断气了，身体的生命而已。可是当耶稣他讲生命的时候，他从来不是这么简单的，他是从神所创造的、神所赐的那个生命来讲，是那个丰盛的生命，除了身体还有心灵，除了个体还有合一，除了今生还有永生，他讲的是这一个生命，不是说我们厌弃了这个生命就活不下去的那个生命。说人若赚得全世界，但是却赔上了，却失去了神所赐的这个丰盛，就你看的确是这样子。要有些他人他是得到很多，赚的很多，但是他后来就变得不像个人，他失去很多，他的房子车子财宝越来越多，但是他失去很多，他物质的东西累积多了，但是他心里有没有东西一点一点都掉了，最后甚至说他旁边的人也不愿意跟他生活下去了，他的朋友也没有几个是真心的朋友，也不见了，就他那个丰盛的心灵上没有办法跟别人契合，特别是感不到永生神的同在了，他失去很多，就是那个生命，他也许还活着还呼吸还走路还可以继续明天再做一笔大买卖，但是他已经赔上他的生命了，这是耶稣他所说的。那很多人是这样子，是赔上他的生命。耶稣说如果你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物质所带来的满足是暂时的，有副作用的，但是却会上瘾的。说如果能够选的话，耶稣他是说要分辨事情的轻重，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主耶稣他的劝告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我们从耶稣的教导来看一看怎么帮助我们的生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也谢谢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用属天的智慧来教导我们怎么样生活。天父，我这时候向你祷告，帮助我们不要轻看耶稣基督的话语，帮助我们用个谦卑的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帮助，使我们的生活能够在你面前更加的蒙福，使我们了解到主你的指导，让我们怎么在世界上能够活得更好。那我们当中如果是有慕道的朋友，主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凡到我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渴。那你愿不愿意到耶稣这里来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新的生命？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你说我已经信主了，我心里面已经愿意决志了，但是我还少了一步，我还没有跨出一步来受浸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如果你愿意跨出这一步，用受浸的方式来证明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今天也可以在主的面前决志。 那我们中间如果有神的儿女，而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你也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智慧想解决，但是今天你说我愿意放弃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对人生的教导，把我自己的人生交给他，把我的劳苦重担都交给他。那我们今天等一下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欢迎你到我们面前，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做一个决志。天父，求你垂听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祷告，把每个人今天在你面前的感动，我们所要做的决志，我们都交托在你的面前。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一个崇拜的场合，面对永生又爱我们的神，我们能够跨出那信心的一步。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